馬太福音的七章一至十二節，好嗎？準備一起讀一下，起，你們不要評斷別人，免得你們被審判，因為你們怎樣評斷別人，也必怎樣被審判。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，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。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對你弟兄說，讓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這假冒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後才看得清楚，好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不要把聖物給狗，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掉在豬裡面，恐怕他們踐踏了珍珠，轉過頭來咬你們。你們祈求就給你們，尋找就尋到，叩門就給你們開門。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，尋找的就尋到，叩門的就給他開門。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，反給他石頭呢？求魚，反給他蛇呢？你們雖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，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，他豈不更把好東西賜給求他的人呢？可是無論何事，你們想要人怎樣待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待人，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今日講題是超乎常識的黃金法則。講員是蔡延清傳道，有請嘉賓。
唔該曬江牧師，大家早晨，弟兄姊妹早晨。係啦，咁頭先咧，大家就讀咗今日嘅經文啦。不過咧，我諗無論你之前讀過，還是今日先第一次讀，其實咧都好熟悉噶，因為耶穌最後尾嗰句啊，佢話啊嘛，你想人哋點樣待你咧，你就點樣待人啦。哇，呢啲其實你唔使讀聖經，你都覺得我知啦，係嘛，常識嚟啫。同埋咧，即係我哋中國偉大的文化其實都已經講咗噶啦，係嘛？我哋中國偉大的文化就係《論語》，《論語》裡面有記載，孔子的學生叫做子貢，他最叻的弟子。子貢就問孔子啦：可有一言，終身行之者乎？即係咧，哇！有冇一句説話我可以一生都跟住嚟用，都有用噶咁样。跟住孔子就弱啦，孔子弱咩咧？就系己所不欲，就勿施于人，系咪？我哋好知啦，即系意思话你唔想发生喺自己身上嘅，你觉得自己都唔想、唔中意嘅，你就唔喺人哋嘅身上嗰度做啦。咁呢个咧就系处世之道啦。行事為人，建立這個公平關係，是人生最最最黃金的法則了。孔子這個說法呢，跟耶穌的教導都有點相似。不過呢，耶穌的教導就不是只是說處世之道或者公平的原則，而是說天國關係的黃金法則。這個天國關係的黃金法則呢，就跟即係人間嘅文化、哲學呢啲智慧咧，就唔同嘅，更加係超越常識嘅。因為天國嘅義咧，唔係靠人嘅智義，而係靠咧恩典導航。今日同大家講超越常識嘅黃金法則。首先咧，我哋會睇咧天國嘅關係之中，是一種致命的毒素。這個致命的毒素就是自義。然後我們會看，原來慷慨包容都要適度的，否則其實都是自義。最後我們會看，唯有用恩典，靠恩典導航，好像有個指南針，有個 GPS 跟我們定位一樣，当我们定准个位置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建立正确的关系，活现天国的。 天国的义呢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称为登山宝训的讲论。天国君王耶稣一开始已经讲了，他说你们的义若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，是绝对不能够进天国的。然后呢，就用各种的情景去解释天国的义，即是呢神与人和人与人之间正确合神心意的关系是怎样的呢？去到上一个段落呢，第六章那里，耶稣就总结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呢要重新定位。那句呢大家都很熟的，应该听过了，就是呢你们需要的一切这些东西天父是知道的了，你首先就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一切你需要的都会加给你了。意思就是呢，慷慨施恩的神才是我们最可信靠独一敬拜的对象，而不是金钱或者其他的事物。到到今天，大家刚才读了这个段落呢，就是耶稣讲到人与人的关系都要重新定位，因为呢天国的义不是靠人自己想出来的那些方法，不是靠人自己的智义，而是呢靠恩典导航的。那首先我们就看天国关系的致命毒素，智义。智义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我们善作判断，就破坏了与神与人的关系，当然就不能够达成天国的义啦。刚才大家读了的一至到五节啊，这里摆出来，虽然小一点应该看到的。第一节呢，耶稣呢就用命令很严厉的语气这样讲，不要评断别人。到到第五节呢，他就称这些评断人的人呢为假冒为善的人。假冒为善的人在之前的段落一直都讲呢，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文士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，为了凸显自己敬虔守法和巩固他们长久以来的宗教权威，就将天国的义扭曲成为只是一套行为守则，并且他们透过很高调地去祈祷，被人看到他们去禁食，来到表演自己有多么敬虔。耶稣在这里就更加说他们是评断别人的人，即是说他们呢以为自己手握真理就可以随意去判断人，擅作判断定人的罪，坐在审判者的位置。审判者的位置是属于谁的？当然就是属于天国君王，耶稣才有定罪的权柄啦。於是我們就明白為何耶穌這麼 嚴厲、這麼強硬這樣去警告他們。耶穌在第一二節那裡不斷地說，你們不要評斷人，如果不是你們呢必受審判，然後你們評斷人的人必定又受到這樣的審判。評斷和審判這兩個詞語呢，在原本的意思呢都是同一個字，同一個解释都是讲紧判断，英文的翻译就同一样呢用了 judge 这个字。换句话讲呢，他们自意擅作判断等同侵占了审判者的位置，将会受到呢耶稣在末后终极的审判定他们的罪。而且呢在人与人之间第二节下半节那里讲话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呢，都必用什么量器呢量回给你的。即是说智义是有回力镖的效应，会反噬自己的。最后第三至五节呢，耶稣就用刺和梁木这个比喻发出挑战。他就说，若果要定人的罪的话，你不如先反省自己有没有更大的错，否则招招摇摇地去高举真理， 等我来主持公义啦。但其实耶稣看穿你只不过是指出人家的不足来到抬举自己，还不是假冒为善。这样看，自意善作判断，破坏与神与人的关系，当然绝对就不能够达成天国的义了。而且这个情节我们都很熟悉，不陌生啊，我们都见过了，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就发生过这个这样的故事咯。亚当和夏娃他们为善恶自作判断，就吃了神话明不可以吃的果子，于是乎所有关系都破裂了。人类呢，自古以来的问题似乎最大最中心最核心的那点就是自义，善作判断，只是呢用了不同的方法去呈现，或者我们叻了用了不同的样式去掩饰自己。所以刺和梁木这个比喻，这个挑战同样是耶稣向我们发出的挑战。这样讲的话其实都挺大风险，是不是？我们日日都要做不同的判断决定，这样讲到不可以评断的话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不如调转来讲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总之慷慨包容，什么都慷慨包容晒，那就实啱啦，是不是？那就没什么风险了，应该最安全。不过原来呢，慷慨包容都有适度的，否则都同样是自义，毒害关系的。耶稣怎么说呢？第六节，耶稣就说呢，不要将圣物给狗，亦都不要将你们的珍珠掉在猪面前，否则就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，转过头还要咬回你们。圣物和珍珠大概的意思呢，就是神所赐天国的恩典和真理，是极宝贵的属灵财富来的。狗和猪呢，就是犹太人视为最不洁的动物。咁如果你冇辨别咁样将圣物俾狗，将珍珠掉俾猪咧，其实系另外一种自义，就系、是、自以为自己比神有智慧，滥用神嘅慷慨，随意将神嘅恩典俾人去践踏。当然耶稣嘅慷慨系肯定嘅，耶稣赦免罪人，医治病人，供应贫乏人，是为了人认识他就是创造主，是爱人的神，来到跟我们去重建伊甸园里面失落了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辨别，慷慨要适度，不辨别这样去滥用了慷慨，其实就纵容了人去践踏恩典，如同藐视了创造主，藐视了爱人的神，这样的话和自义就没有分别，一样是毒害了关系，一样不能够达成天国的义。那好了，我们当然知道不可以擅作判断这样去定人罪啦，又要小心不要滥用了慷慨，其实越想就越高难度，怎样才可以呢很适当地去辨别建立正确的关系呢？那我们就看最后呢，原来我们要知道呢，是要靠恩典去导航，帮我们定准个位置，才可以呢建立正确关系，活现天国的义。最后呢，我们看七至到十二节，刚才大家读了在七至到八节，耶稣两次去强调，他说你祈求啦，你寻找啦，你叩门啦，然后又两次应许了，你寻找，你叩门，你祈求，你是会得着的，你是会找到的， 是会开门给你的。这个不是说有求必应，而是说你看回准自己的位置。人是要承认我们是需要寻求神的恩典，我们是需要神施恩的，我们是靠神恩典而活。第九至到十一节呢，就用父亲和儿子这个比喻去解释恩典了。他说儿子求饼，父亲是不给石头的嘛，儿子求鱼，父亲是不会给蛇的，而是会给好东西。天上的父的好东西就是他恩典。神的恩典就是神圣的爱来到建立我们的生命。神用神圣的爱来到建立我们的生命。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之后，我们自然就被这份恩典去引导，就好像内置了指南针，有 GPS 这个导航器这样。靠恩典导航，就由自义重新定位，对准方向，以爱为导向，以建立生命，建立自己，建立他人的生命为目的，这样就可以有正确的关系。这个就是第十二节刚才所说的那个黄金法则，就是无论什么事，你想人家怎样待你，你就怎样待人。你需要恩典的话，你就用恩典待人，因为我们全部都需要恩典。这样说的话，耶稣的教导就不是纯粹处世之道或者公平的原则，而是恩典的流露，靠恩典导航帮我们定准个位置，去建立正确的关系。最后第十二节的下半节就说，这个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，这个就总结了登山宝训的教导，也都是回应了耶稣最初已经说了，他说我来到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而是要成全。耶稣来成全，因为他就是天上的父的好东西，就是神的恩典。在当下，耶稣和那班在山丘上面听他宣讲的那班人去讲道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一班人同样就是这一班人，很可能就是将会要求钉他十字架的人。耶稣没有视他们为敌人，却是视他们为施恩的对象，好想他们得到恩典，重新生命得到建立，重建这个伊甸园的关系。耶稣以神圣的爱去舍己，建立他们的生命，和他们重建关系。天国君王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要展示天国是用恩典去建立的。天国子民大家就被呼召，是靠恩典去导航定准我们的位置方向，来到活现天国的义。总括来说，天国的义即是神和人，人与人之间合神心意正确的关系，不是靠人自己想，不是靠自意去达成的，而是靠恩典导航帮我们定准个目标，定准个方向。相信大家都明白啊，知道感受过的了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之复杂的。有人说呢，尤其是教会，教会里面的人士呢是最复杂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在社会上面有法律的嘛，有什么争拗就打官司咯，最多在商业上面讲利益啫，可以计算，可以讲数。在工作上面有 KPI， 即是工作的指标， 達唔達標，你有評核咪清楚啦。但係咧，教會就好少有硬指標，一定要達成乜嘢，或者一定唔可以做乜嘢嘅，仲要顧及大家各方面嘅感受啦，係咪？所以咧，成日都話我哋又要有真理，又要憐憫，一大堆嘅概念撈埋一齊，真係好複雜嘅。一有衝突都唔知點算。我曾經咧同一位肢體合作啦，一齊服侍。咁喺一段時間之後咧，我覺得越嚟越唔對路。嗱，呢個係純粹我自己嘅視覺咋嚇。我覺得咧，應該係佢負責嘅事，點解佢都冇主動去做呢？於是乎，我提醒佢，我就又想問佢啦。喂，有咩我可以幫手你出聲啊？咁但係佢都冇乜回應，冇乜跟進咁樣樣喎。原本我哋嘅關係咧都唔錯嘅，所以我好想幫佢，好想佢做得好，而且我都相信佢能夠做得好嘅。於是乎，我又同佢幾次見面咁啊嚇，面對面去傾啦，然之後又 send 短信俾佢啦，又提下，又問下，查詢下啦，啊，但係都冇乜下文咁樣喎。於是乎，我又揾佢啦，好想同佢解釋，即係點解我咁緊張，好想同佢講，好想佢做到咧咁樣。但係咧，越講咧，佢就越覺得我挑戰佢。於是乎咧，講到都冇嘢好講啦。咁就冇對話啦，冇對話之後，關係就破裂啦。咁冇對話，原本都冇乜嘢嘅，咪由佢咪算咯，係咪？咁但係越冇對話咧，我個心咧就覺得越沉重，越難受。咁去到有一日咧，我都覺得唉頂唔順啊！我同神講話：哎呀神，其實我好傷心啊，因為我哋原本係好朋友嚟嘅，點解而家搞成咁樣咧？我越想同佢合作，越想幫佢，就越幫唔到佢，就越合作唔到，仲搞到而家個關係咁樣添。咁一路祈禱，一路都覺得好傷心，跟住都覺得自己應該都喊得幾厲害啊！然之後咧，有一刻神就，我覺得神同我講，佢話佢有錯啫，你都唔係啱曬啊！俾恩典佢啊！話神嗰句咧，你都唔係啱曬啫，就令我諗起。是我呢恃住自己觉得自己有道理，跟他讲话的时候呢态度都挺激烈。是我想呢都为他造成很大压力，伤害了他。那是我知道啊，怎么给恩典啫，就是都在发烂渣，是不是？我啱啊嘛，咩恩典啫？於是乎咧，神又真係好好嘅，佢話：你哋係好朋友嚟噶嘛，你哋唔係敵人嚟嘅，原諒佢啦。嗰一下咧，我個心真係融咗。係啊，我哋係好朋友嚟嘅，我哋唔係敵人嚟嘅。於是乎咧，第二日。我就用了最经典的方法去表达我的协议，就是写了张卡给他，就告诉他我知错了，我知道呢，我就觉得自己啱晒，就判断了他错晒，态度恶劣，对不住，是啊，请原谅我啦。我都唔谂，即系都唔敢谂啊！即系有啲乜嘢回应噶啦，系咪？即系自己嘅态度咁恶劣，你想人哋原谅，其实都唔系几好意思嘅。不过感恩啦，就系几日之后，佢回应我，用短信回应我，佢话接受我嘅道歉，亦都请我接受佢嘅道歉，因为其实佢都唔系想搞成咁嘅。 不過呢，真係需要一啲時間去諗下點樣做先好。咁雖然呢，我哋未能夠回復翻好似以前咁緊密嘅關係，但係我完全感受到乜嘢叫做恩典喺度導航。一方面，神首先俾我恩典，就係、是、咧直斥我嘅奇飛，都唔係啱曬啊！唔好自意，自意真係關係嘅毒素嚟嘅，提醒我要俾恩典，放低你嘅自意，放低你自己覺得啱曬嘅嘢先啦，去修補關係。二方面咧，我體會到咧，俾恩典唔係因為我好大愛，唔係因為我好謙卑，唔係因為我叻過佢、優越過佢去施恩典、去原諒佢。其實我冇資格，其實係透過道歉，喺一個互相施恩典嘅機會，一起經歷被原諒這份恩典。事實上又真的，我們每一天每一個都要從神得到恩典去生活，都要從人那裡得到恩典，我們去彼此建立關係，去建立合神心意的關係，活現天國的義。超越常識的黃金法則，就是天國的義不是靠人自己想怎樣做，靠自意去達成，而是靠恩典去導航，幫我們定準個位，定準目的方向。如果可以這樣做到，當然是非常理想，是不是？不過又很難一概而論怎樣做的，因為每一個人自己的性格，每一個情況的環境，那個情感，那個時間，那個對方的因素都有不同，那就很難一下就說你怎樣做就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都希望自己繼續學習啦，也都大家請大家給恩典我啦，那我們又會互相學習怎樣去給恩典，去想下怎樣用恩典導航去建立正確合神心意的關係呢。在經文那裡就講自意的症狀是假冒為善。相信大家聽我們講到講馬太福音這麼久，講了這麼多次假冒為善，大家應該都有所警惕啦，不會這麼容易假冒為善吧，是吧？不過我想我自己去想我自己呢，當我覺得呢有些事我一切都了如指掌，我知道的了，我就會想不用問啊，那個人一定是這樣啊，這件事一定是這樣啊，於是就憑自己的印象或者聽了某一些片面之詞呢，就以為自己掌握了全面的真相，定了案了，這個一定是衰人，這個一定是壞人，這件事一定是這樣做的了，就將自己的觀點絕對化了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雖然未必是假冒為善，但是呢原來有自意的另外一個症狀，我說我自己的，就是偏見，很容易有偏見的。當然假冒為善是症狀的其中之一，偏見是其中之一，又或者不知道自己，大家自己會不會想到自己自意的症狀會不會是其他呢？願意我們都真的彼此勸勉，互相鼓勵，在做決定或者回應人之前，都留一個空間去擺低自己原本的想法先，又留一個空間去看下聽下有沒有其他的觀點，人哋嘅睇法係點樣樣，然之後先至再判斷。咁我諗呢個都係理性嘅做法，可以幫我哋減少自意、擅作判斷 得罪了神，得罪了人。咁第二方面咧，就係、是、我諗我哋施恩都要有清楚嘅目的啦。我感恩咧，我哋唔少弟兄姊妹都好有怜悯嘅心肠，好愿意向人施恩，唔计较付出嘅。当然帮助人渡过难关系好重要，可能系心灵受创啦，可能系经济压力啦，可能系学业、工作嘅重担等等啦。但都愿意我哋首先厘清我哋嘅目的，施恩嘅目的系建立生命。即系我哋都唔想啊，对方变咗依赖我哋，逃避咗自己嘅责任，生命停滞甚至倒退。我都唔希望有一日，万一我未能够帮到对方，或者好似佢所谂咁样去帮佢嘅时候，就被反噬，就被责怪，甚至咧冲击住我哋群体嘅关系。为咗引导啊，或者我哋即系尝试去帮助对方啊，面对自己嘅责任，生命去成长，同时保护大家嘅关系。我谂咧，可能喺真系点样去帮佢之前，可以同成熟信得过嘅弟兄姊妹，或者牧者啦，去商量一下，即系同边位牧者商量啊？当然同啊，江牧师啊、金师母啊，去倾下最理想啦、啊、吓，恩明牧师啊咁样，咁我都得嘅。不过我要慢少少啊，我个思考幅时间要多少少，慢慢谂。不过咧，总之就大家即系揾一啲成熟、信得过嘅即系弟兄姊妹肢体去商量一下，去帮助。帮手想想这样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他，建立到他的生命呢？第三方面，我想我们都真的很想施恩，很想帮到人，很想建立到对方的生命，但是哪有说那么容易啊，是不是？的确了，于是乎我们真的要靠恩典导航。因为除了同人商量之外，神主耶稣已经给了更好的出路，我们就是叫我们，喂，你祈求啦，寻找啦，叩门啦。耶稣鼓励我们，无论怎样都好，你想到方法好，想不到方法好，都祷告向神寻求智慧啦。神是乐意施予的，因为他已经答应了，你祈求的时候他会怎样？你就找到啊，你寻找就寻见啊，叩门就会怎样啊？给你开门啊。神乐意施恩，乐意施恩到一个地步，都更加乐意施予智慧给我们，去怎样施恩，去帮助人，怎样去给恩典人的。其实祷告，我想首要那个意义，就是帮我们呢定回啱个位置，重新定位，承认呢，其实我想到几多几多都好，我都是需要神呢施恩给我，我都是需要神的恩典的，不是我被人优越，或者我有资格去帮人或者施恩典给人。我们只是按住神的应许，他说祈求、寻找、叩门就会得着，就会找到，就会给我们开门，那我们就去这样去向神寻求恩典，帮助我们厘清目标，看清楚怎样才真的去给恩典人。愿意我们都真的靠恩典去帮我们导航，定准个位，定准个方向，得到施予恩典的智慧，建立同神同人都有正確合神心意的關係。其實這樣就是我們今年的年題咯，就是愛連線嘛。我們就用正確的目的、正確的方法去互相聯繫，建立彼此的關係，這樣就是活現天國的義了。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时间静思安静，去思想天国的意，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想，靠我们自意去达成，是要靠恩典去为我们导航。有些什么的关系，无论是家庭、工作、朋友、教会，特别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，在哪一度你要将自义摆低，你要重新定位，去祈求，去寻找，去叩门，求神俾你有施予恩典的智慧。心祷告，亲爱天父上帝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自己多么愚昧，不单止是亚当夏娃，我们看见他们这么愚昧，自己自作主张，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叫善恶，就得罪了神，得罪了人，破坏了所有关系。甚至比他们更加狡猾，我们懂得掩饰，懂得为自己去说更多的藉口。求主赦免，我们深信主耶稣就是来为赦免我们的罪，当他想到主耶稣面对这群群众的时候，就好像面对我们自己一样，这群愚昧无知甚至将会拿他命的人，主耶稣原本可以铲除他们， 以不怜悯他们，可以不施恩，可以不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主耶稣反而就是要赦免，要施恩，要听我们的祷告，要建立我们的生命，要重建伊甸园里面的美好。主，多谢你，你真是很美好的神，你是至善的神，你是最爱的神。感谢你教导我们重新定位，知道我们本相，知道我们本身的定位，不是被否定，反而是施恩。主，你要施恩典给我们，多谢你。求主都帮助我们得着施恩典的智慧，我们互相施恩典，一起去经历主你恩典的美好、宽阔、广大。主，愿你都帮助我们互相原谅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得罪人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不是啱晒的地方。祝愿你，祝愿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重新定位，靠着你的真理，靠着你的爱，就是你的恩典，指教我们怎样去做美善的判断。感谢主，听祷告。